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你因为帕金森病去医院接受治疗，医生给你打了一针，说这是最新研发的超级特效药，
听起来挺有期望的。
对吧？结果几十分钟后，你突然发现自己原本无法控制的那种颤抖居然减轻了，僵硬的肌肉也奇迹般的恢复了活动能力。
效果立竿见影啊。
但几天后，你偶然得知，那只注射器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特效药，而仅仅是普通的生理盐水。
哇，嚯，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入探讨。不管你现在是在开车、跑步，还是在做家务，我们就把你当成围坐在桌边的第三个朋友，咱们一起来聊点儿，怎么说呢？极其前沿的东西。今天我们要拆解一份极具颠覆性的前沿研究笔记和文献。
确实，这份资料的切入点非常特别。
没错，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我们的意识、情绪，还有那些看似虚无缥缈的信念，究竟是如何跨越传统医学的边界，直接重塑我们的细胞、DNA，甚至是我们所感知的现实的。
而且它不是停留在保持好心情、对身体好这种老生常谈上，它是真的带我们进入了微观层面，甚至量子层面。
如果你一直笃信衰老和生病是不可避免的，像是一台机器用久了肯定会坏一样，那么今天这些资料绝对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我们甚至可能正朝着瞬间自愈或者某种形式的永生方向前进。
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对不对？
简直就是科幻走进现实。所以，咱们直接从刚才提到的那个帕金森实验开始吧。安慰剂效应，大家都听过，但咱们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它背后那种，甚至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的机制。
是的，在过去几十年里，安慰剂效应一直被传统医学界看作是新药双盲测试里的噪音，大家总是想方设法地把它剔除掉，
但其实根本剔除不掉，对吧？
完全剔除不了。这份资料指出，安慰剂效应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甚至已经让很多新药的研发陷入了僵局。
天哪，因为假的药也管用。
没错，因为患者单凭相信自己正在被治疗这个念头，就能产生和真实药物一模一样的生理反应。
回到刚才那个帕金森复病实案，那真的是文献里最震撼我的案例。帕金森病的核心机制是大脑缺乏多巴胺嘛，导致运动控制能力丧失。
对的。
然后给那组患者注射了生理盐水之后，半数患者症状明显改善。如果只是他们嘴上说"哎呀，我感觉好多了"，那也就罢了。真正打破规则的是随后的脑部扫描。
确实，扫描结果显示，那些产生积极反应的患者，他们大脑内部制造的多巴胺水平比注射前飙升了整整200%。
200%，这也太夸张了。
这完全不是心理安慰了，这是实打实的化学合成。仅仅因为接受到了我正在接受特效药治疗的信念，他们的大脑就绕过了疾病的物理限制，凭空合成出了治愈所需要的化学物质。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所以，咱们的大脑本质上就像是一个配置顶级的全自动天然制药厂。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它的仓库里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特效药，止痛的内啡肽啦，抗抑郁的血清素啦，控制运动的多巴胺。但那个坐在控制台前填好处方单并按下生产按钮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期望。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非物质的想法仅仅是一个信念，是如何精准降为、转化为物质的化学分子的。这表明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拥有一座尚未开发的庞大药库。
哇，那这潜能太可怕了。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既然期望能开启制药厂，那负面的预期同样能把它变成一座毒药工厂。
你是指资料里提到的那个反安慰剂效应？
没错。这部分数据其实读起来相当沉重。
确实，我记得研究显示，高达40%的化疗患者，仅仅因为医生在治疗前详细告知了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比如恶心、呕吐之类的。
他们就会提前反应。
对，在真正被注射化疗药物之前，仅仅是坐在等候室里，或者刚闻到医院的消毒水味，他们就会开始剧烈呕吐，这就叫预期性恶心。
从神经学科的角度来看，这说明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其实缺乏时间感和现实感。
怎么说？
它分不清 当下正在发生的物理伤害和你脑海中强烈预期会发生的伤害。当你极度恐惧化疗副作用时，你的大脑就在潜意识层面，或者说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提前预演了那个生病的状态，
然后身体就直接跟进了。
是的，大脑立刻下令分泌相应的化学物质，你的身体就真的在物理层面提前进入了那个糟糕的状态。
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啊，如果仅仅是一瞬间的强烈预期就能让身体产生这么剧烈的反应，那我们常年累月压抑在潜意识里的那些负面情绪，会不会就是导致我们生病的真正元凶？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推论。
这份资料的作者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个反常经历。这位作者怎么说呢？极其自律，每周锻炼5到6天，严格不吃米面，只吃酥油，甚至还常年保持间歇性进食。
按理说这种生活方式身体应该像铁打的一样。
对呀，但他突发了极其痛苦的肾结石，那种剧痛直接把他送进了急诊室。
这种反差就促使他去反思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然后他发现根本原因出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在创办企业和写书的那段时期，潜意识里积压了大量的没有被处理的恐惧。
资料在这里引用了路易斯海的《治愈你的身体》，他提出情绪具有真实的物理重量。
这个说法太新奇了，情绪的物理重量。
确实，比如恐惧会积聚在肾脏，长期的愤怒会像毒药一样积聚在肝脏。资料甚至提到，阑尾炎可能源于对阻碍美好事物在生命中流动的深层恐惧。
听起来有点玄妙，但结合刚才的资料场理论，其实是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解释的，对吧？
没错，尤其是资料里提到的那个冻结反应，完美解释了这个过程
啊。那个部分简直让我看到了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想想看，自然界里的斑马被狮子追赶，身体瞬间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皮质醇飙升。
但只要他安全了，他会怎么做？
他会通过一阵剧烈的身体颤抖把压力释放掉，然后继续低头吃草，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但是人类做不到，我们高度发达的意识反而成了阻碍。
还真是了，比如你半夜躺在床上，脑子里还在反复回味百天老板的一个冷眼，或者几年前的一次创伤，身体很安全，但大脑还在疯狂拉响警报。
这就会让你的器官持续浸泡在压力荷尔蒙里，我们陷入了慢性的冻结反应，
等于是把情绪死死地埋藏在器官里了。
是的，这种感觉思考感觉的循环一旦固化，就会变成自动程序。资料里有个惊人的数据，到我们40岁时，大约95%的行为和情绪反应都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机器电脑程序。
95%，我们简直就是被过往情绪驱动的机器人。
而且这些情绪甚至能通过器官被记忆下来。
对，那个器官移植的案例太离谱了。那个63岁的威廉·谢里丹接受心脏移植后，突然对艺术产生了极高的热情。
结果后来一查，他的器官捐赠者正是一位艺术家。这证明细胞本身就携带着记忆和情绪频率。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脑子里其实闪过了一丝疑虑。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在受害者有罪论的边界试探？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担忧。
是啊，如果我们说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你想太多了，或者情绪不对，这会不会让那些正在生病受苦的人感到深深的自责，就好像在怪他们自己不该得病一样？
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一点，资料的意图绝不是要否定现代医学，也不是为了责怪患者。
那核心的传达是什么？
是赋权。当资料指出我们的95%的自动程序时，关键在于无意识这三个字。你不是故意让自己生病的，你只是被旧的回路劫持了。
也就是说，看见这个机制是为了打破它。
完全正确，指出我们对负面情绪的无意识成瘾是我们必须打破的循环。只要夺回控制权，我们就有能力改写剧本。
说到改写剧本，既然情绪被困在细胞里，那我们要如何从科学层面去解释这种重写？这就得聊聊表观遗传学这场革命了。
过去我们总觉得，基因就是宿命。
对，如果假如有某种病史，你就觉得自己头上悬着一把劲儿， 但表观遗传学证明 DNA 更像是一个可以随时修改的电影剧本，而不是不可改变的死刑判决。
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那项冥想研究就非常典型，
那个数据绝了，新手仅仅经过8周的冥想训练就改变了1561个基因的表达。
经验丰富的冥想者改变的基因数量更是达到了2209个，
而且哪怕仅仅是一次深度的冥想，就能立刻上调与免疫相关的基因，下调那些引发炎症的基因，就像好像身体内部有一个摔关板一样。
是的，这打破了生物学改变需要漫长时间的错觉。不过，资料里最震撼我的还是彼得·加里杜甫博士的那个发光的 DNA 实验。
哇，那个实验听起来简直像魔法。
虽然目前在主流科学界还有探讨空间，但过程确实不可思议。加里杜甫博士把 DNA 放进石英容器里，用激光照射。正常来说，光会穿透过去，对吧？
对，但 DNA 竟然像海绵吸水一样，把所有的光子都吸收了。
这还不是最疯狂的。当他们把 DNA 从容器里移走后，那个光的印记，那个 DNA 的双螺旋发光模式在原地停留了整个30天。
我的天，空容器里还有光？
是的，这被称为幻影 DNA。 而且日本的研究也发现，人体本身就是生物发光的，只是光线很微弱。
如果 DNA 能像黑洞一样吸入并保留光子，那咱们的身体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光盘或者 U 盘，时刻在记录我们周围的能量和情绪频率。
如果我们把这与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
嗯哼，
资料引出了原厂的概念，这说明人体不仅只是生化机器，也是一个复杂的能量场。这就为古老文化里说的气场或者生命能量提供了物理学基础。
我们走到哪儿，甚至会在坐过的椅子上留下 DNA 的光模式，这也太酷了。
是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行走的能量场，那么人类健康的极限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资料里最前沿，甚至有点科幻的终极跨越，量子跳跃和瞬间治愈。
那些瞬间治愈的案例真的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现实的本质。
比如那个马克切诺维斯，因为脊柱裂在轮椅上坐了10年，结果在一次55英尺深的水肺潜水之后，奇迹般的恢复了行走能力。
还有乔蒂斯本萨博士书里记录的肺癌肝癌患者在短短一日之内肿瘤自发缓解。
传统医学根本没法解释这种速度，所以资料提出了量子跳跃理论。
对，这个理论认为，也许并不是受损的身体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速物理自愈，
那是什么？
而是患者的意识瞬间跳跃到了平行宇宙中那个原本就非常健康的自我身上。
哇，平行宇宙直接切换频道，这就像咱们小时候摔破了膝盖，妈妈过来亲一下说痛痛飞走了，然后真的瞬间就不痛了。
对，资料里说那可能就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量子跳跃。
除了意识层面的跳跃，资料也谈到了硬核的技术起点，比如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
这种技术已经在重新编写生命的底层逻辑了。
还有奥布里德格雷的预测，他说10年内就能在老鼠身上完全阻止衰老，5到10年后就能用在人类身上。
杰森·施尔维因在探讨用纳米技术从内部改造身体，更夸张的是那个叫乔什·伯森·艾格的人。
对，他的公司计划在30年内把人类的意识完整地上传到人造身体里，这就真的是起点理论里的永生了。
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对吧？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当你听到把意识上传到人造身体或者跨越平行宇宙时，你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还是医学不可避免的终极形态？
这些观点确实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传统认知。虽然上传意识现在看起来像科幻，但别忘了 CRISPR 技术已经在重写蚊子、酵母甚至人类细胞的基因了，未来其实已经来了。
没错，但既然技术起点还没完全普及到咱们普通人身上，那在今天此时此刻，我们能从这份资料里拿到什么实用的工具呢？怎么才能掌控自己的健康？
资料提供了一套打造极乐之身的日常实践。
极乐之身这个词听起来就很舒服。第一步是什么？
意图与肯定语， 但不是泛泛的喊口号啊，你需要对身体的每个器官表达确切的爱意，比如对你的肝脏说我爱你。
听起来有点像在哄孩子。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你要使用现在时态的精确意图，不要说我希望我的背明天不痛，而是说我的下背部现在没有任何疼痛，活动自如。
明白，因为潜意识只懂当下。那睡眠呢？资料里对睡眠的看法也很反常识。
是的，大家总觉得要睡够8小时，但其实睡眠质量不取决于总时长，而是你完成了多少个完整的90分钟的睡眠周期。
对，如果你睡了4个完整周期，也就是6个小时自然醒了，你会感觉极其精神。但如果你非要睡8小时，结果在周期中间被闹钟强行叫醒，
那你一整天都会感觉像被卡车碾过一样。
确实是这样。除了意图和睡眠，资料的作者还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个硬核实践，呼吸与进食。
那个下巴手术的案例真的绝了。
作者做下巴手术，骨头都被切断了，但他拒绝使用强效止痛药，他仅仅靠着调整呼吸和转移注意力就硬生生化解了剧痛，这简直是人类掌控神经系统的终极演示。还有进食，像 Jack Dorsey 那种每天进食12到18小时的做法，能让身体启动自我清洁，也就是细胞自噬。
说到清洁和打破僵局，运动方式也得改
啊。对，资料强烈建议不要永远只做同一种运动。
如果你10年只跑步，身体就会进入固定模式，你需要把力量训练和有氧结合起来，制造一些混乱，就像 P90X 那种训练。
这不仅是在锻炼肌肉，更是在打破神经系统的固化回路，突破疼痛的舒适区。
还有心态，美药诊所和耶鲁大学长达20-3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寿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什么血压呀、胆固醇呢、体重或者运动水平的总和。
所以有目标感、尽责的人真的会活得更长。
毫无疑问。
资料里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这个极其先进的身体是免费给你的。
免费的超级跑车。
对呀，也许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把身体从一台总有一天需要修理的机器，重新看作是一个需要咱们用心去交流的伙伴。
确实，所有的这些实践，不管是和器官对话，还是冥想静食，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打破旧的神经回路，创造那个极乐之身的完美健康频率。
这场深入探讨真的太让人震撼了。总结一下，这场健康革命不仅是出了一款新药或者新手术刀，它是一场认知的彻底觉醒。你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坚定的信念，甚至你喝水时倾注的情感，都在实时的一砖一瓦地构建着你的身体。
没错。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基于这叠资料延伸出来的新思考，留给大家去回味。
哦，是什么？
资料里提到了1997年的科幻电影《千钧一发》，那里面的世界通过基因筛选消灭了所有的疾病和缺陷。
对，一个完美的世界。
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的疼痛、疾病，甚至是我们极其抗拒的衰老，实际上是你精神进化的必要催化剂呢？
等等，你的意思是，这些痛苦是有意义的？
对，如果未来技术真的消除了所有的不完美，那会不会反而剥夺了我们学会如何用意识掌控现实的这门终极课程呢？
哇哦，这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角度。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身体某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也许在急着吃药之前，可以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的身体现在正试图教给我什么？
我的身体正在试图教我什么？这真的是今天最棒的结语。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探讨，希望你能带着这份对现实的好奇心去观察自己的情绪和身体反馈。咱们在下一次的深入探讨中不见不散。